所以书我只能说它是丢出一些主题，让读者可以玩一玩。但是我觉得讲到这个卧化这件事情的话，他们的书是写的比较仔细一点的哦，就是至少一个人的那个意识的发展过程，怎么样慢慢把别人当成是别人那个过程。那我觉得庄子的齐物论的修炼呢，修炼到后来可能会希望我们能够有的一种心境，就是因为你越来越能够透过自己的内在跟更多的东西有情报或者感情的交流，所以呢你越来越不会把一个人感觉成是别人。那当这样的体感开始恢复的时候，我觉得在人的心境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哦，就是可以从一个不健康的人工的罪恶感转变成一个健康的天然的罪恶感。我用罪恶感是随便挑一个主题来讲吧。什么叫做天然的罪恶感？就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会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会觉得说能够体会到对方是如何我伤到的。那因为我体会得到对方是如何被我伤到的，所以我就不会伤害别人，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感受层面的自我警惕，那这是一个健康的好的罪恶感。可是如果人类的这个我说齐物论的修炼好了，就是随着辩论的头脑消失，越来越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感觉到别人的感受，这种感觉如果变差了，变得没有了，人跟人之间的感受都是孤立的，孤岛的时候呢，那人就变成需要那个人工的罪恶感，就是你这样做的错的，你这样做是有罪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但是其实人会有那种自责的念头，就是人工的罪恶感的时候，要讲到原点，其实是因为这个人丧失了天然的罪恶感。就是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其实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就是包括我本人以及我认识的人，我觉得都有这个共通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会激烈的自责，是我怎么这样，我怎么这么烂，我怎么这么差，我怎么这么坏，在激烈的自责的情况呢，其实这个人是很没有同理心的，就是很会自责的，很会鞭打自己的人，往往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感受那种，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同学可以稍微理解吗？就是你想想你的人生之中有没有一些人那种很会用道德教条来要求自己自责，用罪恶感把自己压得死死的那种人。可是你在跟那种人相处的时候，通常是最感觉不到同理心的。很会自责的人就是很不会感受别人感受的人。那我就觉得我们要恢复的比较健康的状态，就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对方的感受，要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看这件事。那当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下那些拼命拿刀再捅自己的那些人工的罪恶感。我觉得这是意识形态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那就好比说我随便说一个人工罪恶感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的小孩如果学坏了，你可能会有人工的罪恶感在那边说，哎呀，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真是一个差劲的爸爸，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画面？电视常常演吗？对不对？可是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我是一个差劲的妈妈，差劲的爸爸，这样子拼命在鞭打自己的那种自责跟罪恶感的原因，其实是你根本不懂你的小孩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去同理他的内在的所有的问题跟现象，彼此的心灵是封闭的，然后你就只好这样拼命自责，我做的好差什么的。那如果你认为好，你做的好差，那你好给我看呢，那还是没有能力去同理对方好，对不对？只能够拼命的鞭打自己而已。所以你如果不能够同理对方的话，你再自责也没有用。可是人就是这么可恶哦，不去同理对方，维持一个强硬的横的顽固的辩论的头脑，然后拼命自责。因为辩论的头脑很会设那种高标杆，对不对？道德教条本国108条，然后我这样做我要下地狱，我这样做要怎么样，我这样做天打雷劈。就是你知道像现在我们中国人教条就是不孝就应该有罪恶感，对不对？问题是我觉得不孝而有罪恶感这是非常低级的事情。重要的你能不能了解你的父母要什么，你能不能了解你的父母道，跟他相处就让他很快乐。像我从来都 不要说从来，最近这两年我就觉得不需要孝顺我父母，因为我非常知道我爸他喜欢一个人不被人打扰，所以呢，然后又喜欢人爱他，就是又喜欢人爱他，又喜欢不被人打扰，那怎么办？难言吗？我觉得很简单，对不对？来，爸爸，我租了这部 DVD， 那你可以看看，那个电影应该是你会喜欢的。然后就塞进光碟机，然后放给他看。爸爸，来，我调酒给你喝，这个巧克力糖放这，杏仁放这。好，我要到房间去了。哈哈，那我爸就点心我帮他备好，电视帮他开好，然后就放他一个人，然后他就哦，好悲哀，搞得就这样好开心。其实你要搞清楚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你才知道怎么孝顺，对不对？那就是很好打他的，就是你不要以为人家有那么难养。